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星期六的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美国西部时间9点到9点40，那么对应的是中国大陆的时间是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的时间。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从开播的第一期呢，就设立了曹律师信箱节目，所以呢，伴随着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它从最开始是一个电台，后来到多媒体的这个发展呢，曹律师信箱节目呢也通过多媒体的方式哈，在全世界讲华语的这个范围内呢得以传播。那非常感激西雅图中文电台哈。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呢，现在已经是第12年的时间了哈。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的话呢，也就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晚上哈。那么我们的这个问题都来自于哪里呢？这个信箱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曹律师信箱的一个电子邮箱啊，同时呢也西雅图中电台呢它也有电子邮箱哈。有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听众朋友包括现在我们有这个油管哈，有这个西雅图中电台有油管另外它也在喜马拉雅这个节目上边，在比如在蜻蜓这些节目上都有这个电台的节目哈，都可以听到。那么如果你在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新西兰还是在欧洲哈，如果听到了这个节目有相关美国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你都可以写给曹律师信箱。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写给呢我本人的工作邮箱，我的工作邮箱呢是lanicao@lanicao.com， 就是 lanicao@lanicao.com。 那正常情况下呢是就是我们律所同事包括本人的时候提前一个星期呢，我们就会打开这个邮箱查专门围绕着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提了一些问题啊。那所以呢等到是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六吧，那么等到星期五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同事已经开始准备准备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在电台的这个节目里边进行回答。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如果有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可以打进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直接进行对话的哈。那么这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谈论的那个内容呢就是两大块其实也是搜集了很多人的问题。那么这个第一大块呢，就是我们是一般情况下是在比如说我们九点嘛，九点到九点二十的时候呢九点二十的时候有一个广告时间。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大概20分钟的时间，所以基本上是42分钟左右哈。那么前半程呢就是广告之前呢，今天呢我们想讲一讲国际留学生哈，因为最近收到了特别多的问题哈。其实那么在今天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收到了一个国内的同行一位女律师，她在问她儿子她儿子比如说应该是16岁哈，16岁在高中，在美国的私立学校在高中读高中，那么想参加社会实践可不可以工作的问题哈，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也是希望今天那位这个张律师哈，张律师呢回头也能听到这个节目哈。对，那么就是说国际留学生到底是能够做哪些工作的问题，这个是。那么下边的就是广告之后的话呢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在问什么呀，在问这个今年就其实就是明年这个工作签 H1B 签证抽签的问题，什么人可以给员工申请，什么时间开始申请所以呢这个在我看来呢，因为现在已经是10月下旬了大家都是未雨绸缪，这么早就开始问这方面问题，所以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配合这些听众朋友呢早一点 那个回答这些问题，大家可以早点准备哈。好，那么国际留学生呢，正常情况下呢，实际上是你应该拿的是 F1 签证哈。F1 签证呢，就是是全时的，就是作为一个国际留学生要全时的学习，全时的学习，这是才是一个满足一个国际留学生就的要求哈。那么就是如果呢，你比如说假期的时候啊，是不是就可以放假哈？那天不能学习的话呢，这都是要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报备。它是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呢，你都是可以正常放假的哦。那么，从你入学的第一天啊，甚至是高中哈，高中生上私校的，甚至是初中生啊，甚至是呢小学生都是可以上私校的，在美国，那么都是可以这个是不是可以工作？这个问题，今天咱们就是主要讨论这个哈。如果你上学的第一天的话呢，开始呢，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工作，那么你可以在我们叫。在校园里工作，在校园里工作，一般情况下呢，它是不到20个小时，你然后呢，你到你的学校呢，你可以去到这个第一国际留学生办公室，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你也可以在你们的学校的各种叫什么这个街市板上面哈，也有很多信息。那么你拿到这些信息的话呢，你要跟学校确认。这个是不是 on campus 的工作，在校的工作？在校的工作，比如说在，也就是说，主要的标准是什么？主要的标准就是说，是不是你的学校给你付工资的？你比如说这个，如果哈，有的时候呢，你像有的学校有多个校园，它有主校园，也有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像华盛顿大学哈，咱们下属的华盛顿大学。他那个主校园是在西雅图，那么有其他的校园呢？你比如说是在塔库马呀，在巴索啊，都有这样的校园。那你在那些校园可不可以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要搞清楚，就是你的校园的就是可以摊到大概能到什么地方算是校园。然后呢，当然最核心的还是学校是不是在给你工资？那么也有一些个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个项目呢，虽然它不在校园里面，但是它跟学校呢有签订呢有。这个叫什么培训协议？培训协议呢，就是说你即使没有拿这个，比如 CPT、OPT 之后，咱们一会儿再讲的哈，你也可以在那些个项目里工作啊。比如说你就是这就是完全不在校园里的哈。那他跟学校有协议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还是如果你要听说了的话呢，这很好，你呢就可以跟这个学校呢去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去问。所以呢，相对应的来讲呢，有一些个我知道有一些个这个比如说雇主哈，他要如果是跟学校也有这方面协议的话，其实也是非常理想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可以在你那里边工作20个小时，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做的事情哈，跟学校里面这个学生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紧密相连的。那要如果是在校内的话，基本上有的时候呢，虽然不相连其实也是可以的哈。你比如说，我的有一个实习生吧哈，有一个实习生他是学政治科学的，他当过我们的助理哈。在我们这儿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就是说看起来很有工作经验，因为你要如果在美国找工作，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希望有工作经验的。那么大家都会在问这个工作经验哪来的？所以校园里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就我说的刚才这个实习生呢？他其实从进校园的第一天，他就开始给学校里的叫就是帮助那个学校来分配这个住宿啊，各方面叫 housing，就是在学校里的 housing 啊，他其实就开始工作呢，这个每个星期20个小时，所以等到他在毕业的时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其实将近已经相当于有2年的这个全职的工作经验，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对，所以呢，就说大家都是很希望在上学期间，勤工俭学也好，还是说积累经验也好，尤其是不一定是专业经验，哪怕是工作经验哈。那么 on campus 在校园里的工作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哈。那么这个今天这个我这个朋友这个同行张律师呢，他问我的，他这个小孩在美国私校，就是高中的那个私立的高中哈。那么现在呢，他就像很多美国的高中生一样，到了后期，尤其是特别强调社会实践。那么就是说呢，那强调社会实践，那都做些什么呢？那当然你可以去就是 在我看来啊，第一点，无论是大学本科的还是就整个的国际留学生哈，你要是给非盈利做事情，都是可以的，给非盈利啊、慈善机构啊，你这个没有工作许可的情况下，你都是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哈。那就是说，其实这个非盈利的话呢，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就是说相应的工作，比如说跟你的专业相对口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张律师问我的，就他的小孩如果他想做社会实践，他想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做完了这个事情呢，可能有收入，收入完了之后呢，我全捐献给非盈利，这可不可以？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给他建议的呢，就是你要成立一个非盈利，然后用这个非盈，以这个非盈利，因为这个非盈利也是像一个公司一样啊，它其实是有这个主号的呀，然后呢，如果你要再申请这个避税的话呢，还可以有这个避税的那个避税的这个资质哈。那么你就有避税的资质，其实如果有人给你捐赠的话呢，就是他们就可以避税的。那反过来呢，你用这个非盈利呢，你可以去工作了，你去做一些事情，为这个非盈利做事情，然后呢，你不是去拿薪水。你免费给这非盈利做，非盈利的收入呢，全用于非盈利的目的。非盈利的目的，当然你因为这几天大家就是这个，应该说是爱护小动物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国内的这个关于叫什么那个国内有一个狗哈咬了人以后，很多这个好像是地方哈保安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对流浪狗怎么处理的问题，大家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假设说哈，你成立了一个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一个这个非盈利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有了一些捐款，有了捐款之后呢，然后你用这个捐款呢，你又去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给这个小动物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呀，然后买了一些个东西给这个小动物啊。总而言之，如果是有着这个更多的其他的盈利，比如说你为着非盈利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你去围绕着这个非盈利虽然你做的事情有可能不是纯粹直接给这非盈利的，但是你做这个事情挣了这个钱，然后你全捐给这个非盈利了，然后拿着这个收入呢，又去帮助到你这个非盈利的这个目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方面是非常好的社会实践，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呢，就是说呢，你作为一个国际留学生，这个也是在做慈善、做义工，从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呢，你又是等于是，如果你要是现在你，比如说你学计算机的一个人，你为这样一个爱护动物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比如你做了一个网站呢，然后呢，增加了这个给这个网站做这个比如说叫SEO 啊什么的，那其实呢，你看你又有提高了专业经验，然后因为你没有挣钱嘛，就你没有拿那个薪水嘛，所以呢，就是说呢，你完全是就在没有工作许可的情况下，这个都是允许的啊。那么就是这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其实也是学专业的一个学 law 的一个学法律一个小朋友，那他就给一个私营的企业在工作，就没有拿配哈，没有拿工资。那这种情况下的，他说的我现在呢，我其实是有这个，就是我给他做过没拿工资，我作为国际留学生，一个私企可不可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如果刚才说了好几种啊，他就如果他跟学校里边有这个有这个叫什么呀，建立的这个培训的这个项目是可以的，非盈利的也是可以的，慈善的是可以的。那你现在是免费的，给这个私营企业做这个私营企业呢？其实呢，就是说管理这些企业的呢，一个，然后包括你能不能给谁工作的呢？除了移民局以外，还有劳工部，还有这个国土安全局。那么你就说呢？所以这个我这个小朋友就跟我讨论，那我就是积累一些专业经验，那就是这有什么伤害呢？对社会上，他的理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非盈利呢。他原则上，他如果雇一个外国人的话呢，他要这个外国人要有工作许可，对吧？工作许可。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要拿一会儿我们讲的，要如果拿工作签证的话呢，这个工作签证实际上在有工作签证的这个情况下呢，他有一个就是现行工资标准。那你现在免费给他做，你想想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虽然你的理想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想积累工作经验，对吧？但是对于这个盈利企业来讲的话呢，它原则上它应该去找 美国的这个雇员，就是美国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些需要工作的这些人。那么，如果他免费的给一个外国人，就不给外国人工钱的去做的话呢，他其实呢，他就等于一个美国市场上的有工作许可的人就会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所以他其实呢是剥夺了美国市场上有工作机会的人的工作，然后当然他就是说他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是违反了这个劳工法，然后呢包括呢在移民这块呢其实也是移民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哈。那么作为你来讲的话呢，那你将来就是你怎么陈述你这段工作经历？这个将来这在我看来这都是。都存在着一些个问题，对，那就是说呢，除了这个刚才我讲的，在就是一个是在校园里工作不能超过20个小时，一上去以后哈，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呢，正常情况下呢，在第一年完成了以后哈，第一年完成了学业以后呢，比如说在本科生，他其实第二年可以做一些 CPT 了，CPT 呢就是说完这个就是说也可以不在校园里了。但是跟他的就是他是拿学分的，你甚至要给这个学你给拿学分的话，你要给学校付钱的，你知道吗？你要给学校钱的。那么这叫 CPT。那么 CPT 呢，当然也有一些要求。首先呢，他申请起来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就是因为你跟学校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叫学术的这个叫什么教官，学术的教官去讲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就会拿到一个 CPT 的一个 I-20，那上面都会写清楚，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所以你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各种申请的时候，如果你曾经工作过，那这个 I-20 上必须把这些，然后你说我曾经拿过工资，那么这 I-20 上面都应该有非常清楚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你做 CPT 的哈。那么当然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国际留学生哈，就是你毕业以后，甚至毕业以前。你都可以做叫 OPT，那么可是你要如果是毕业以前 OPT 做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呢，那么就会影响到你毕业以后做 OPT。做 OPT 的话，正常的情况下呢，一般的专业呢是正常专业，就一般的哈，比如说一个政治科学，政治科学呢它其实就一年，然后呢，但是呢，比如说呢。心理学在很多学校呢，它实际上是有点像 STEM 了，叫 STEM 哈。就 STEM 呢，它是如果是 OPT 是可以3年的。那但是3年的话呢，那当然你要需要申请，就做完一年之后需要申请。然后呢，这个第一年呢 OPT 呢，相对来讲，你比如说可以这3年里面，第一年相对来讲要求呢，比如说20个小时也可以呀。比如自雇，如果是你能够做的，做这个叫什么，做好日志啊，也可以啊。但是呢，如果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你要去 STEM 的延期的话呢，那个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比如说，必须全职工作呀，必须是这个那个付工资的呀，然后专业对口啊，然后呢，就是说呢，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有人指导你的工作呀，你有这个。然后呢，另外你要有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于一个培训一样嘛，你要有这个计划呀，这个就是这个培训计划呀，具体做什么呀？所以呢，到了 OPT 的STEM 的第二年、第三年，要求是蛮严格的了。对，那所以呢，就总结下来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电台的逃离实习夕阳的节目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的9点到9:40，那个，但前半程的话，中间有一个广告休息。前半程呢，主要是讲国际留学生以什么形式可以工作的问题。但不管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你只要拿钱，你都应该拿这个涉案号码。对，那么在广一会儿30秒钟之后就是广告时间之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讲。H1B 工作签证，什么人可以替雇主抽啊？可以给什么样的人抽？然后大概的这个时间点，好啊，随时呢有广告进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乔律师信箱节目，每个月的这个第三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40，谢谢大家，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来。
Full Culture 荣幸的宣布，公布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 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r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就是那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比较有意思啊，今天我没有听到这个广告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它可能是在另外一个渠道在放哈，我没有听到。那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节目里边哈，回到节目里边。好，那我们现在呢，现在开始讲什么呢？就是广告之后，我们承诺大家呢，讲那个这个关于 H1B 这个工作签证的问题啊。H1B 工作签证呢，这个大概已经有，咱们应该是已经是有4年的时间了吧？4年的时间呢，就是这个用电子抽签。电子抽签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是最近在开始注意这个H1B 的话呢，有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这个 H1B 的原来的这个特点哈。那么 H1B 呢，原来的话呢，实际上是什么特点哈？就是你先把呢，就是你先把整个这个申请都准备好递交上去。那么递交完了之后的话呢，比如说4月1号、2号、3号递交，递交完了之后呢，那么就是几十万份，对吧？每次总是几十万份啊，很少有这个低于20万份的。那种情况下呢，也不是没有哈，就在我们这个职业的这个历史上哈。那么递上去以后呢，如果是然后开始抽签儿，如果抽不上的话呢，就会把抽不上的话原封不动的给你寄回来，这个全是这个全是纸质的哈。那么这个会造成什么呢？这个会造成这个用咱们中文讲叫劳民伤财，对吧？对，那么造成了这种问题的话呢，所以最近几年呢，就有这个4年的时间了哈，就是这个用电子抽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还没有这个没有你还没有寄来申请，我先呢你先注册一下子那个，然后这样呢有了那个如果抽签抽中了再给你递交这个申请哈。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应该说是减少了很多比如说减少了很多律师费，对于雇主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哈。对，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你比如说哈，就是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的这个一些个重要的一些个时间点吧，时间点。你比如说哈，他呢往年呢你像是2月21号就基本上，比如去年就他就通知了，通知干嘛呢？就开始这个注册这个 H1B 的这个账号了，在网上注册这个 H1B 的账号哈。那么注册完了之后的话呢，那个到了3月份的话呢，就是到了3月以后呢开始抽签，然后到3月20号的时候呢，不是3月以后呢就开始真正的注册了，就刚开始先把账号建立起来，那么然后呢就开始到3月1号开始呢就开始注册了，那等到3月20号去注册，到3月20号的时候呢把注册都已经关掉了哈，那么关掉完了之后的话呢，那么什么时候抽签呢？就是等于20号到大概是31号之间，就会跟你公布这个，就抽签。抽签的话呢，等于31号的抽签的抽签的结果呢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出来了以后的话呢，这个他会给你一个90天的时间让你递交，也就是说3月31号的话呢，抽签结果出来，比如说到6月30号。就需要去把这个整个申请要递交了，申请要递交了。那么 这个你看啊，这一步一步的，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呢，现在呢就开始做，就问啊，咱们信箱里就有人问，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律所里边呢也是大量的咨询哈、啊，在问这件事情，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做准备？那你就是开始倒计时嘛，你2月21号成立账户，成立这账户的话呢，最关键的是呢，就是说你现在讨论的是10月1号开始给你工作的那些人去招人，开始给你工作。所以呢，你考虑的是明年的这个财年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明年明年2月21号开始注册，你现在张罗的实际上是明年10月1号开始给你工作的人，所以呢，现在其实很多雇主呢已经未雨绸缪了，已经开始去给自己的这个企业开始张罗这个我需要雇多少人呢？雇什么样的人呢？然后能雇几个人？为什么要雇几个人？他就是开始。就问这种问题哈，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所以呢，这个问题为什么很重要呢？你比如说，他现在如果一个20个人的一个企业，他想招招是几个招这，比如说就需要2个人，然后他看好了2个，就是这个已经在他这实习的这个国际留学生啊，非常好，他说我特别想留下来，那么你要给他申请 H&B，而且呢，他这2个人呢是非常他主要成为他特别主要的工作人员了。那面临着什么呢？在10月1号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你首先你要没有创业签的话，那这些人就有可能他没法给你继续工作了。如果他那个 OPT STEM 已经OPT 已经结束了哈，那么所以呢，我就会跟这样的雇主讲呢，那么你就要留有备份，留有备份就是说呢，你能不能现在就是比如说万一你要想好了，万一这2个人都抽不上签儿。然后呢，有没有第3个人选？你要考虑，这个绝对一定要考虑的。但是当然了，这个事先呢，你要想好了。如果你这个，因为你在准备 H&B 抽签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证词一样的。这个证词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这雇佣这样一个雇佣这个人，如果等于这个人抽上签了以后呢，等于是他也没说你一定要雇他啊。但是呢，总之你没有在撒谎，所以有一种什么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这个3个人都中，就是你需要2个人，那3个人都中签的话，你怎么办？你就是这是个问题。那你说没关系，我就不用，我就只用2个人，对吧？或者呢，我就我甚至我准备4个，准备5个，我就用2个。在我看来，这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有，如果你要经常这么做的话，这个其实这个就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个 fraud， 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去雇4个人，对不对？但是呢，你是作为一个小雇主来说，对他2个特别主要的员工，他要如果这2个都抽不上，他真的就是找不到人的话，又是一个很难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你要有一定的备份，但是也不能说我弄6个吧，弄7个吧，啊，这种抽签，这个就有点。就是等于是对你这个雇主给 H&B 工作人员去抽签的这么一个滥用了哈，所以这个要小心。那么当你考虑到这一切的时候呢，所以你现在呢，你看现在是10月份的时候，就是10月底了，对吧？那么你到就你现在开始考虑招人的时候，你就要做出来。就你比如说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时间点很重要呢？如果你现在5月份、6月份招人。你看，这你明年就没法给他，你就错过了你给他抽签的这个时间了，对吧？所以你其实现在呢，你应该已经有适合的人去，将来你想着要给你10月1号以后工作。那么如果你过了这个3月31号这个抽签的时间，然后你5月份、6月份找到了合适的人，就会面临什么问题啊？就面临着这个，就是你虽然找到了这个合适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用 H&B 开始给你工作，对不对？你也没有给他这个抽签的机会，那么他就只有一次，就第二年的。如果他能用 OPT 给你工作，他就是只有第二年的这么一个抽签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方方面面呢，就这个都要考虑到了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你比如说，即使是现在哈，就是招人呢，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淡季，就是叫什么供需。都是一个淡季啊，所以呢，就是说呢，你现在了解这个能抽多少个人，就需要给多少个人抽签，其实呢是挺必要的，因为你现在需要做一些储备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在问，他说我现在就是一个2个人的公司，刚运转了3个月，我可不可以 这个去给抽一个 H1B 的员工。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合资合法的企业，然后你经过了这个这样叫 E-verify 哈，有一定的资金，然后你现在虽然没有钱，甚至你还有你能够筹到投资的这个钱啊，这个都是理论上都是可以的，理论上都是可以的啊。那当然，从总的来讲，这个企业一年三年以上的这个历史当然更好，但是新的企业也没说不行啊，从理论上来说也没有说不行，但是呢，希望你呢在整个这个 business 就是这个企业各方面注册呢，就这个节点，现在这个节点，在一月份以前，我是觉得你各方面你企业的合法合规啊，一定要已经做好了这个安排。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另外一种问题哈，就是他因为咱们有很多这个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年轻朋友呢，他在这儿就是。或者是他有朋友，或者他爸爸妈妈有朋友哈，那么有呢就是有企业，有企业的话呢他就，所以呢他特别特别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企业可不可以给我抽签。如果是这个企业无论是20个人还是3个人，他当然可以啊，如果他有实际上的需要，就他对你这个专业有需要，然后呢因为到最后你抽签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抽完了以后面临着什么呢？抽完了以后，其实我们要面临着申请，就是说申请这 H1B 工作签证。那么到最后审核了，从移民局那里边审核的其实是你的专业和这个你的专业背景和这个公司的这个给你这个职位吻不吻合。那么当然了，这里面还要就是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大家都知道哈，但是其实是有的人其实还是真是不太清楚的，就是说的其实 H1B 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它是一个专业职位哈，就是必须你做的职位必须是本科以上培训才能够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比如说实际上是一个，我就经常举这个例子啊，出纳员其实高中也可以啊然后是比如说大专也可以啊，那这样的出纳员的职位就不是一个 H1B 的这么一个专业职位。对，那么如果这个也有这个就是个雇主会这样讲，说我这个公司那个全是本科硕士以上的呀，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虽然这个人是本科以上，但是我想问问你的是，你这个职位是不是必须本科做？比如说如果就是做一个销售哈，那么又是哪种销售，对吧？因为有的销售其实是挺复杂的了，他需要对各种东西的了解哈。那么假设说，就比如说哈，我说这个卖这个叫什么，卖这个飞机票哈，对，有这样大的公司，对吧？专门卖飞机票。那就是说，如果是他把电话接进来，然后在网上给你搜索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要本科毕业呢？这个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工作也可以很复杂，但如果从那表面上来看呢，其实。在我看来，高中毕业是不是也可以呢？接电话进来，然后到网上去，这个搜索，他就未必是一个这个 H1B 的工作。当然，你说我现在是硕士，那我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特别好，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做点什么那个叫什么软硬件这个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呢，你要想到呢，抽上签以后，这个工作要进行最基本的一个。我认为哈，在这个阶段，就是也就是在一月份以前，你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咨询，要了解，否则的话呢，你比如说去年申请多少人抽签，70多万个，就抽签的这个量，所以这里面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雇主在问哈，这个那我可不可以给刚才我讲了一个雇主给多个人抽签的问题，那么他确实是有时候真是有 business 的。生意上的需要哈，那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就是说不要滥用了你这个职权哈。那么反过来的话呢，就说呢，其实呢也有这样的受益人，他呢这个有多个雇主帮他申请，这个他找了3个5个，那是不是有专门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也有，然后呢这个就是国土安全局其实也在查，如果发现了这个 fraud 的话，那这是违法的哈，就是不应该的。但是呢，就是说一个人他现在假设说哈，他在2个地方、3个地方都找到了这工作，然后这些人都愿意给他筹钱，他这个都答应给他筹钱，然后呢，他确实是也想增加一些个 这个正增加一些概率，可不可以呢？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啊。这个原来的就是移民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两个公司之间没有关联关系，是可以的。什么叫关联关系呢？你比如说一个雇主，这个雇主三个股东，这一个公司三个股东，然后呢，他有 A 公司，也有 B 公司，甚至呢 A 公司他三个股东，B 公司就两个股东，但是他们俩之间也算成关联关系了，或者甚至什么呢？甚至上下的，就说比如说是他们这个两个公司之间，A 公司和 B 公司之间有合同关系啊，类似那种，都可以构成关联关系。如果同时抽签的话，这都会造成问题。这就原来是经常发生的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跨国公司吧，多个的，然后呢，就为了给这一个人抽签，他有多个分公司，多个分公司都在给他抽签，这都是有关联关系，都是不可以。那么，所以这个70多万呢，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啊。那原来呢是说没有关联关系就可以，今年的话呢？不知道新的规定会是什么样子。今年这种没有关联关系的，再根据我了解呢，就是说至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说，因为原来法律规定是可以的嘛。那么为了避免去年的情况，那是不是今年就会这个就是有这种情况就会受到惩罚了？这个咱们也是这个静观其变哈。所以呢，你看现在已经是10月底了，如果你2月21号想成立账户。现在就剩11月份、12月份、1月份哈，这个3个月，因为你要找人，要了解这个合，就是说甚至要了解合不合规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启动其实也不算早，也不算早。然后呢，从我们自己律所来讲呢，我们是永远是希望早一点开始，早一点开始，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大家都很忙哈，就是说律所也很忙。然后呢，雇主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慌。那么咱们刚才说的是雇主，那从雇员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看啊，就是说如果你6月份毕业的话呢，其实呢，如果你现在联系好雇主，那么你3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抽签。3月份抽签呢，因为呢它是6月30号，如果你能抽上签3月31号，你6月30号之前递交这个申请。那所以你那个时候6月7号也好，6月15号也好，如果你那时候毕业的话呢。你在那之后递交申请就是来得及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你就有了大概有一次抽签的机会吧。比如你刚毕业就有一个抽签的机会，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实习的这个单位呢，你又工作了，到第二年又有一个抽签的机会，是非常的幸运的。这个我们也是指导过很多客人去做这件事情，对，对，所以呢就很成功的做了这件事情哈，甚至在第一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开始给这个雇主正儿八经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还没毕业，他就已经雇主开始给他抽签，抽完签之后，他毕业的时候呢，也然后就递交申请，结果毕业以后呢，其实到10月1号的时候，他比如说7、8月份毕业，那么10月1号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正儿八经的给这个雇主开始工作了，非常非常理想哈，对，所以这是从。雇员这个角度来讲，那么雇员呢，如果呢，就是说呢，这是说 H1B，如果你现在呢，在我看来，就是找不到这个愿意给你抽 H1B 的这个雇主的话呢，你现在还是应该全力以赴的找工作，就是你现在还在没有毕业的情况下，然后呢，就是多一点这个，就是多一点实习的机会，这样让雇主了解到你那么愿意给你呢，就是说给你去把你发展成为他的正式的员工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关于 H1B，大家如果是遇到了这个大公司现在比较卷哈，很多公司有一些个变动的情况下呢，这个如果要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工作签证的问题，你可以欢迎给本律所打电话啊。那么就是本律就是曹肖鹤律师事务所呢，我们是在downtown，就是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过了桥，就是我们叫贝尔维尤哈，贝尔维尤的市中心，市中心办公室在那个，我们的电话呢是425-455-9898，那么我们的就是你可以给 legal assistant @lanicao.com 写电子邮件，去约咨询哈，那么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六的晚上9点到9:40。 这个咱们这是直播，你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本人的工作邮箱写电子邮件拉尼曹@拉尼曹.com，或者写给我的前台助理 legalassistant@拉尼曹.com，或者打电话4254598988。那么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感激大家的这个多年的信任支持哈，12年了。好，那么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如果看看问问这个导播哈，对，那么这个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那么这个节目呢，我回头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会把它做成这个叫在这个油管里边哈，就是美国人这边叫 YouTube，国内叫油管，然后呢，我们律所的话呢，也会就是持续的，这个把它做成这个小的那个短的，这个视频，放在这个放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面哈，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收听收看。然后另外呢，我们律所呢也有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就是律所公众号就叫材料和律师事务所哈。好嘞。那么就是这个美国这边呢，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了，大家呢都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准备这个节日哈。对，那么国内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哈。总之呢，希望大家呢都是平平安安，然后呢爱人爱己，爱护小动物，然后祝愿大家。和大家幸福吧，然后有事情联系我们律所，然后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好，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